范强啊，耶利米哀歌一共有五首，每首都是独立的诗歌，这五首哀歌被编排成一卷书，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或者用了什么特殊的题材呢？
这五首诗歌的题材包括了团体的、个人的、殡葬的哀乐，还有智慧文体和感恩诗。虽然题材不同，但在结构上有共同点，就是前四首以字母次序排列，叫做字母离合体。第五首虽然不算是字母诗，但是和前三首同样，也是有22节经文。
范强啊，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字母离合诗呢？
好的，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耶利米哀歌的第一、二和四章都有22节，并且按字母的先后顺序排列。第三章有66节，每三节用一个字母开头，例如一、二、三节用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四、五、六节用第二个字母打头，以此类推。按照这种排列顺序的就叫做字母诗。第五章也是22节，但是没有按字母排序。
那么这种排列方式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题材的好处有三方面。第一呢，是方便记忆，只要记得字母表，就可以按照顺序整齐连贯地背诵下去。第二，是从头到尾全部的字母代表了完整，就是说表达全部的悲伤，全然的认罪和彻底得洁净。第三，是犹太人认为字母所代表的数字是神圣的，是人心底的真诚求告，同时求神给人完全的启示。
这五首诗歌都是在哀悼美丽的耶路撒冷城沦落了，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区别吗？
我喜欢用五部曲来概括这五首诗歌的主题。外患是第一首的主旋律，描述整个商城的外在场景。内省概括了第二首的思路，追溯到灾难的原因是神的惩罚。仰望是第三首的主题，虽然神降祸灾，神的儿女仍然在仰望神的救赎。痛悔是第四首的旋律，从刻骨铭心的痛苦中反思悔改，是重新崛起的第一步。复兴是第五首的主题，要抓住神的应许，从犯罪受罚中重新出发。
从这五部曲看到了以色列的希望和将来。我想百姓不但抒发了内心的悲情，也看到了悔改之后神的恩典必定会重新的降临。
是的，耶利米哀歌也有一个特色，就是女性角色很突出。以第一章为例，第一节用了寡妇和王后的对比，第八到九节把耶路撒冷描述为一个赤身被玷污的女子，第16节则是用一个伤心的母亲的口吻为儿女哭泣。在原文中，女子处女的字样共出现了20次之多，如果加上耶利米书的16次，有36次之多，比旧约其他书卷加起来的总和还多。
我读哀歌的时候发现它的题材变化很多，有个人倾诉，有旁白对白，也有群体性的合唱，这让我想起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对歌，有男女独唱、对唱、轮唱、混声合唱等等，变化性很大。
说到犹太人的哀歌，大多数是个人性的，比如耶利米哀歌的第一、二篇，又比如诗篇第三到八篇是大卫的一组哀歌，但犹太人也有群体性哀歌，在国家民族遇到灾难时，团体的祷告就是哀歌，比如耶利米哀歌的第四、五篇，还有诗篇的74、83和85篇等，这些都会在课程中详细的讨论。
我想啊，当人用哀歌来祷告，就不仅仅是在发出哀怨之声，也有信仰升华的作用。而哀歌把人的悲伤、渴求、诗情、音韵，还有神的默示完全融合起来。怪不得以色列人在2000多年之间不断在节期里面吟唱耶利米哀歌呢。
是的，哀歌不仅仅能宣泄个人情绪，也是旧约时代的一种属灵传统，在倾诉时也进行反省。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耶路撒冷是蒙神祝福的城市，圣殿是神和他的子民会面的地方。为什么神竟然容许圣城和圣殿变为废墟呢？古灵啊，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国家的京城的陷落，对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
我想，那意味着毁灭性的国破家亡。中国古代大诗人屈原，像先知耶利米一样，深爱祖国，并且指责当权者误国。屈原因此被撤职放逐，可是他的警告不幸严重了，楚国真的被敌人消灭，而他也悲愤地殉国了。
先知耶利米比起屈原，除了爱国，也被神赋予先知的职分。他相信国破是出自神的审判和管教。新旧约都有同样的信息，就是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耶路撒冷是犹大国的京城和圣殿所在地，是以色列信仰的中心。圣殿被毁，君王被掳，表面看好像是异族的神胜过了以色列的神，更深层的含义是，当犹大举国犯罪，公义的神用灭国来惩罚犯罪的子民，警告全民都当认罪悔改。
我想起来了，耶利米书第28章记载说，真先知耶利米预言耶路撒冷将要被毁，人们就把他当作叛国者，差点处死他。而假先知哈拿尼亚宣告耶路撒冷必蒙神的眷顾，竟然受到上下一致的欢迎，真是多么可悲的错误啊。
是，耶利米忠于神的启示，逆潮流，甚至拼了命发出预言，说明先知在神学上有更超越的眼光。他们认为神不仅仅恨恶罪恶，也不会袒护犯罪的儿女，甚至会用仇敌来惩罚自己的儿女，用灭国来管教他的选民。神也借着苦难拓宽人的视野，耶和华不仅仅是以色列家的神，更是普世的神，他的全能统管万有，有普世的救恩。这在今天听来理所当然，可当年坏君王祭司一手遮天，先知需要远大的眼光和勇气才能够做到。
我想起有位神学家说，哀歌也对神提出了三方面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在哪里，还有要到几时。神的子民祈求神去惩罚残酷的敌人，因为他们相信慈爱守约的神，只要看到百姓悔改归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
是的，在犹太人的信仰中，圣城圣殿代表了神与圣民之间的同在，也是神拣选耶路撒冷和犹太人的明证。当时假先知的话能够大行其道，就是因为人们错误地以为只要圣殿仍在城内，神就与他们同在，耶路撒冷就坚不可破。假先知的伪神学实在是祸国殃民啊。
哎，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当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圣殿被毁，君王跟百姓被掳的时候，以色列民不但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他们还以为神已经放弃他们了。
是的，虽然哀歌作者没有像先知哈巴谷那样质问神毁灭圣城的公正性，但却苦苦求问神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而当时的另外两位先知以西结和但以理都在被掳之地继续代神发言，重新凝聚与更新被掳选民的信心，告诉人们耶和华神不仅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更住在全地敬畏他的人的心中。先知也预言被掳不是与神之约的终结，反倒预示了约的更新。
你的意思是说，以色列民族的痛苦呻吟成了普世救恩的序曲，因此哀歌的旋律已经跨越了旧约，延伸到新约了。
没错，有位神学家说，耶利米哀歌把以色列的三种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和信仰观念交织在一起，先知对于神审判和恩典的洞见，祭司通过礼仪表达的忏悔和盼望，智者对苦难奥秘的苦苦思索。其实当神的子民受重罚的时候，神的心也和受苦的子民一样哀痛。耶利米哀歌因此成为圣经正典中珍贵的一卷书。
不过范强啊，我又想到，如果犹太人被灭国的惩罚算是罪有应得，那么残害神百姓的外邦人呢？神对他们的刑罚在哪里呢？你刚才不是也说吗？先知哈巴谷站在瞭望塔上，看巴比伦军队的铁蹄践踏着国土，他实在忍不住要高声直问神，你的公义在哪里呢？
古灵啊，生命记的传统神学观念是顺者福，逆者祸，而哀歌的神学思想与之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区别。以色列受罚固然是罪有应得，但外邦人的兴盛却并非是顺者得福。亚述和巴比伦虽然被神用来惩罚神的儿女，一度盛极一时，后来却都乐极生悲，相继没落灭亡。神儿女被掳的事件却带来悲极生乐的逆转。70年后，神借着波斯国兴起，释放被掳的选民回归故土。所以哀歌带给神儿女复兴的希望，就像在哀歌结尾百姓的祷告一样，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太好了，那么我们的查经会有几次课程呢？
基本上是每一章经文一课，加上今天的概论，一共六课。今天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谢谢大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全家，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